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林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他们的父神，你的爱长阔高深，你的信实永不改变。主，你为我们所许下的那圣约，要照你的应许领我们到那应许之地。主，这样子的信实是永远不改变的一个应许。主，我们知道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对我们如此的信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将我们的爱，将我们全能恭敬仰望在你面前，作为活祭，求主来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也求主你的灵浇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来高孩子的口试，这个信息能够在你面前自由的运行。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一个旅馆的房间，清晨六点钟，收音机的闹钟响了，开始播放音乐，然后是两个男人开始播报新闻，主持人开始报道，今天是2月2日，今天的天气是阴天，然后报道当地有哪些主要的活动。听着听着，在床上那位将醒未醒的老兄 突然跳了起来，他说昨天不是2月2日吗？怎么今天还是同一天呢？他慌慌张张地穿上了衣服，就急忙地往外冲出去。一路上他遇见跟昨天见到同样的人，问他同样的话，发生同样的事情。他以为他生病了，他去看医生，他去看心理医生，结果检查报告发现他一切都很正常。晚上他上床睡觉，隔天醒过来，收音机还是播放相同的音乐，也是相同的两个男人在播报新闻，每天都是一样，时间不再往前走了 stop， 每天都是2月2日。这位老兄的生活好像是用 cookie cutter 所做出来的一样，没有选择的余地，每天都是一样。这是一部电影的剧情，叫做 Groundhog Day， 啊，中文呢就翻作今天暂时停止。在不能选择的处境下，这位老兄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他试图每天要打破这个僵局，因为他知道每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他就在某些意外要发生的时候，像一个人突然要摔倒了，他就伸手去扶他。有一个老太太车子爆胎了，老太太一下车就看到这位老兄已经拿着修车工具要帮他换车胎了。因为不一样的选择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当事人的反应完全不同，因为他决心要行善帮助人，就使他那每天都是一样一成不变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欢乐的色彩。那最后呢，因为不一样的选择也使他脱离了今天暂时停止的困境，回到正常人的生活。可是这个老兄不再一样了，他原本是尖酸刻薄只顾自己的人，就变成是笑容满面充满爱心的人。弟兄姐妹，选择带来改变。当你的人生碰到逆境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沮丧或快乐向前行。当你的人生碰到失败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找个借口开脱自己，或者是勇于负责学习功课。当你的人生关系破裂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放弃或者是努力的来往和谐来进步。20世纪的基督教界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叫做 C.S. Lewis，他对人生的观察非常的仔细入微，他认为一个人的人生结局是由许多小小的选择累积，逐渐的累积而成。他这样说，当你每一次做一个选择，你就是在转动你的人生，经过无数次的选择呢，你至终成为天堂之子亦或地狱之子。如何选择完全在于你。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创世纪39章，约瑟的故事，约瑟他一生的遭遇跟他一件衣服离不开关系。更有意思呢，约瑟的父亲雅各也跟一件衣服离不开关系。雅各用他哥哥以扫的衣服来骗得长子的祝福，但是约瑟呢，因为父亲的宠爱给他的一件彩衣被哥哥嫉妒陷害，就卖到埃及做奴隶。后来又因为一件外衣被他主人的妻子诬告，被陷放到这个监狱里面穿上囚衣。这件外衣成了约瑟身份的象征，外衣也成了约瑟落难的一个标志。那么因着一件外衣，约瑟掉到这个灾祸里面，他有没有因此就沮丧呢？这个环境，这个处境不是约瑟想要的，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这个不能选择的处境下，他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选择带来改变，使一件外衣带来的灾祸因此成为祝福，不但他自己蒙恩，也使别人因他蒙福。约瑟怎么做到的？今天如果我们也落在类似的处境，当外在的环境试图要把你往下拉，拉到坑底的时候， 你是留在那里呢，还是你决心要爬，要爬到上面，使你的灾祸也变成祝福。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来讲到的主题。在七月份，我们讲到的主题将会集中在不一样的选择这个方向。我们整个月份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超越日光的选择。好，现在呢，首先我要请你做一件事情，把你对约瑟的了解和形象先去掉。约瑟还不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他只是一个17岁的 teenager。 你要想一下，他现在是一个17岁的 teenager， 他被卖到埃及，他的身份是一个奴隶，他是一个失去自由的少年人，他的心情可能是激动的，他的对哥哥的那个恨可能还没有办法忘记，他被迫要离乡背井，要离开父亲的爱，要这个离开熟悉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他住在埃及法老王内臣波提法的家里面。约瑟离开父亲的宠爱，父亲的宝贝呵护，这一个17岁的男孩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埃及人说的话他听不懂，一堆的人绕着他下命令叫他做事，约瑟去喂牛，约瑟去收割麦子，约瑟去打扫清理动物的粪便。这个情形就像你将一个17岁高中12年级的男生，你将他在这个地方连根拔起，放到北韩的冰天雪地去那边做苦工，你觉得他能存活吗？他能 survive 吗？当约瑟是完全浸泡在陌生的文化和不同的宗教信仰里面，约瑟没有亲人来关爱他，没有属灵的伙伴来支持他，那么他会不会被埃及人同化呢？今天许多的年轻人，我们在教会里面长大，我们有 youth program， 我们来教育他们，来引导他们，他们进入大学以后，面对一大群不同信仰没有信仰的年轻人，他们是不是就被同化了？所以约瑟来到这个地方，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他被同化的可能性非常的高，但是约瑟没有被同化。一个不自由的人做出自由的选择，他的选择是正面积极的，他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自怜自爱的想法里面，所以他化咒诅成祝福，他走出一条不一样的人生。约瑟怎么做到的？是什么样的力量来推动约瑟来做这样子的决定？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入约瑟的人生舞台。在39章2节，和合本的读法是，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那么希伯来文的次序不一样的，希伯来文的次序呢，是将耶和华与他同在呢放在句子的前面，是在强调这一句话，他就百事顺利，强调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所以这节经文特别强调神与约瑟同在，这句话在39章出现了4次，因为神与耶和华同在，所以神使约瑟的手有能力有权势，凡是约瑟的手所触摸的所管理的事情就大大的繁荣兴盛，所以约瑟就留在他主人埃及人这个护卫长的家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是所有事情顺利得以顺利的源头。约瑟被 promotion 被升职的第一步是从屋子外面的劳动进入在屋子里面的工作。然后呢，在39章3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弟兄姐妹，请问呢，波提法怎么看见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是看见耶和华就站在约瑟的旁边吗？还是看见约瑟有行神迹奇事的这个能力呢？根据犹太拉比的传说，他这样讲，他说当波提法跟约瑟要一杯水的时候，约瑟拿的是冷水，到了波提法的手里就变热水。啊，这未免也太夸张了一点啊！所以在这里面，波提法是亲眼看见的，这个见字是在这个意识里面呢，是有观察、辨别、对某事的一种产生注意力的一个观察，所以是波提法在观察约瑟这个人已经有一段的时间，观察他做事的方式和态度是不是忠心负责任，观察他的为人、他的个性品格是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当波提法看见了约瑟，一个离乡背景的少年人，他生活在异教文化当中，他仍然忠心于他幼年时所信奉的神，这一点很重要。当他离乡背景，他仍然忠心于他幼年所信奉的神，所以波提法看见了约瑟所信的神是如何的祝福他，使他手里所办的各样事情尽都顺利。所以波提法看见约瑟是一个可用之才，就因此将他家里面的一切都交给约瑟管理。39:5说，自从啊，注意这两个字，自从波提法派约瑟来管理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后，波提法全家就得到许多许多的祝福。是为了什么？是因为约瑟的缘故，因为约瑟的缘故，他全家得到这个祝福。这是约瑟的第一份工作。约瑟的工作，他没有自己寄 resume， 也不是按照他的专长兴趣去找来的，他是被迫接受的一个工作。在不能选择的处境下，他很卖力的做，他做得很有成就感。从奴隶摇身一变，变成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大总管，很棒的故事，对不对？我们很喜欢听这种小人物成名记啊，这个灰姑娘变公主，麻雀变凤凰，林书豪从坐冷板凳变成篮球明星，摇身一变，我们听到这一些，哇，耶和华同在，真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巴不得我每天都有神与我同在，因此我得到了祝福满满啊。弟兄姐妹，神的同在在整本圣经里面是一个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从神造天地造人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到末世，人得救重生的中心是接受圣灵及圣灵的内住。圣灵是启示的灵，是我们明白圣经话语的奥秘。圣灵是各样恩赐的来源，是我们有教导的恩赐，是我们有讲道的能力。圣灵是人重生得基业的凭据，圣灵就住在人的里面，是我们有能力，是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就是圣灵居住的一个场所。所以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强调神的同在，所有信主重生的人都有神的同在，因为照神的信实和应许，圣灵就是神的灵，他要住在你的里面，常常与你同在，这是一个又真又实的应许。但是问题在这里了，那我们活出来的生命跟约瑟活出来的生命是不是很相似？波提法在约瑟的身上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那么别人是不是也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神与我同在呢？一样都是有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应许和证据啊，为什么看到的不一样？为什么约瑟做得到的我们会做不到呢？那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39:6说，他说约瑟原来是 秀雅俊美，表示说约瑟是一个体格健壮、英俊潇洒又年轻的男人。在39章第七节说，这事以后，这些事情以后，约瑟的主人就开始以目传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这事以后是复数，代表约瑟现在升职做大总管了。年轻有为，事业有成，有成就感的男人全身散发男性的魅力，这个男人的魅力就抓住了主人妻子的眼光，开始以目送情。你知道以目送情是什么？就是抛媚眼啊！我学到的英文叫做 flirt， 我也不太会用这个，就开始抛媚眼，然后很大胆地跟他说，你与我同寝吧。那约瑟讲了一篇道理，说不要不行，但是主人的妻子呢不死心，他天天纠缠啊，注意这里，天天纠缠约瑟，死皮赖脸，死缠烂打，一有机会就要勾引他。有一句话叫做最难消受美人服，还有我们常说的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你想想看，一个20几岁血气旺盛的男人，天天被他的主人的妻子在抛媚眼，一次比一次强。那约瑟呢，从哪里来的定力可以说我不要，我是柳下惠，坐怀而不乱。从哪来的定力？在他的回答里面，39章8到9节，他对他的父主人的妻子说，看来一切家务主人都不知道，他全部交托给我，只有一样不交给我，就是你。我怎么可以做这么坏的事情来得罪我的神呢？从这两节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约瑟知道做人的界限在哪里。父母亲教小孩从小要守规矩，定下清楚的家规，学校有校规，军队有军纪，国家有法律，社会有道德规范，公司有员工守则，这都是我们做人的界限，告诉我们不可越矩而行。但是许多我们从小所学习的规矩，遵守的规矩，到了长大以后，这些做人的界限逐渐的变模糊了。有人认为不守规矩无所谓，跨出界限以外，侵犯别人的利益，侵犯别人的身体， not a big deal， 有什么关系？不守界限好像渐渐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是一位严于律己的人，他为了坚持做人的界限，他付出了到监狱里面的代价，他得到了祝福。我们看见约瑟他展现两项的忠诚，第一，他对人，对他的主人，他忠于主人的托付，不会使主人因为他做的事情失望；对神，对那位他从小就跟随的神，他展现忠诚，他不敢作恶，不敢来得罪这一位神。弟兄姐妹，只有我们知道做人的界限在哪里，我们才会产生自我约束的心。只有我们敬畏神，我们才不会把罪的严重性给淡化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无所谓的时候，因为我们认为这个罪 not a big deal， 没有关系，因此我们就跨越了这个界限，我们就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知道做人要有清楚的界限的时候，我们知道心不会乱想，眼睛不会乱看，手不会去乱摸异性的身体。我听过一位基督徒他的见证，他说他的公司啊常派他出差，那么晚上住在旅馆，躺在床上打开电视，用电视遥控器一个 channel 一个 channel 的转，心里面有些挣扎，手里不自觉的就转到色情台，一看眼睛离不开，回家以后心里总是很后悔，下一次到外地出差，他又躺在旅馆，又住进旅馆，又躺在床上， 夜深人静，孤家寡人，没有人认识他，牧师也不在，团契的弟兄也看不见他在做什么，心里的挣扎又来了，诱惑就在身旁，手又打开电视，一个 channel 一个 channel 的转，不自觉的又转到了色情台。回家以后又是非常的后悔，怎么办？解决诱惑的办法怎么解决？你要设定你的界限。这位弟兄后来就分享，他说我就设定我的界限，我一住进旅馆我就打定主意不开电视，我不开电视我就不会转到色情台。他就这样胜过了诱惑。夏天到了，许多姐妹女士的穿着非常吸引男人的眼光，短裤 spaghetti shirt 露肩装。各位弟兄， You know what is coming， 你知道你的眼睛会看到什么。我们要为自己的眼睛定下界限，我们不要乱看。30年前，想要找一本色情书刊的人，他要跑到书店里面，神秘兮兮的问书店老板，老板有没有那种的。20年前，色情书刊套在塑胶袋里面，公开放在书店的架子上让人家选择。这10年来呢，人不再需要跑出去找色情资料，色情资料自己到你的家里来找你。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喜欢玩这个网络游戏 online 的 gaming， 特别是青少年、年轻人、大学生，每天花许多的小时在这玩这个网络的游戏。那这个网络的游戏哈，色情网站就跟游戏网站呢就挂钩，啊，就搭上线。他说，你只要人到这个网络游戏哈，就随时就有这个色情广告pop up 就会跑出来。这个情形就像彼得前书5章8节所描述的，他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色情广告就像吼叫的狮子，在网路上到处乱跑，要寻找那些会掉进诱惑里面的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我们要了解色情诱惑的可怕和后果，为我们设定一个界限，绝对不能去碰它。第二，我们要跟我们的配偶互相的督促，互相的这个监督。第三，我们要教导家里的青少年绝对不能去碰色情网站。第四，我们要善用科技，为自己的电脑和网络来建立一个保护网。在两个月前，我们的 IT 执事啊，推动一个叫做 Home Shield 的 program， 要协助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建造一个网络保护。后来因为没有人表示有兴趣，这个活动就停止了。如果有人需要帮助的话，还是可以跟 IT 执事或者跟我联络，我们很乐意的来帮助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建造一个健康的电脑网络，来保护你全家。我们要设定一个界限，让外面的侵犯进不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守在这个界限里面。现在我们把焦点放回到约瑟的身上。前面我们说到了，约瑟是走在界限里面的年轻人。可是啊，万一假设如果约瑟走到了界限的外面，他 cross the line 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想一想，如果约瑟走到外面去，如果约瑟在情欲的诱惑下妥协了，他跟主人的妻子发生了性关系，一次两次，没有人知道，他是家里最大的，日子久了难免有人打小报告，东窗事发，被波提法逮个正着。你想约瑟的命运变成什么样？当时犯淫乱罪的人是要处死的。那波提法呢，他是法老王的护卫长。你知道护卫长是做什么？护卫长就是 bodyguard， 所以他是 bodyguard 的头领。 那么也就是他是有权柄来处死约瑟的。那如果约瑟一失足成千古恨被处死了，那么少了一个聪明人帮法老王解梦，少了一个聪明人帮这个法老王做一个丰年储存粮食的计划，结果呢，埃及要面临大饥荒，以色列人也没有必要到埃及里面去买粮食，更不用全族就搬到埃及去，那出埃及记就不用写了嘛。那如果你顺着这个假设一直想下去，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完全不同了。从刚才这个反面的例子，我要讲出一个重点，对二十几岁的约瑟来说，一个看起来只是跟自己有关系，哎，我在面对情欲试探，跟别人没有关系啊，跟我的整个民族没有关系啊，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一个选择，怎么会是像 chain reaction 一样连锁反应的影响深远，不但影响自己，影响全族，影响全埃及。在这里我们学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课？我们学到什么功课？不要小看你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选择带来改变，每一个选择都在转动你人生的轮子，不一样的选择必然会影响你自己，你的工作，你的家庭，这个选择会影响你宝贝的儿女品格的成长和未来的命运。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心意和计划，那我们要用心的去体会，慎重的做决定。我们前面讲到的引言里面说到了一部电影的剧情，我们也说了几句常常听到鼓励人的话语，比如说我们刚讲到，当你的人生碰到逆境失败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沮丧找个借口开脱自己，或者是勇于负责快乐向前行。你的态度决定你的人生高度，我们常听到这些话，对不对？鼓励我们要正面思考，做不一样的选择。这些话不论对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同样都有激励的作用，但是唯一最大的不同是，在逆境的时候，基督徒从他特别的经历里面去体认神与他同在的真实性，这是最大的不同。在逆境的时候会去体认，当人在顺境的时候很容易看见神的同在，许多的祝福，但是只有你在逆境失败的时候，神好像隐藏起来，好像看不见，消失不见了。因此在那个困境当中仍然有信心守住对神的忠诚，守住对神的忠诚才是最宝贵的功课。创世纪39章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忠诚这两个字，忠诚。约瑟对他所信的神展现他的忠诚，约瑟对他的主人展现他的忠诚，拒绝不忠的主人妻子的诱惑，因此被关在监狱里面。约瑟在监狱里面的情形，根据诗篇105篇18-19节说，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人用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神所说的应验了。约瑟在监狱里面受到的伤害不只是身体的，还有心灵里面的，他可能会问神啊，你在哪里？我好委屈啊，我做了对的事情，结果我又被关在监狱里面，被铁链捆住。约瑟在困境当中没有抛弃他对神的那份忠诚，因此在39章21节说，当约瑟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向他施恩的这个恩在希伯来文是 hesed，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常常翻作怜悯、慈爱、良善，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是忠诚，约瑟把他的忠诚给了神，神也把他的忠诚给了约瑟。在马太福音 主耶稣两次引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他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事，来指责法利赛人。我喜爱良善的良善也是同一个字 hesed， 在希伯来文里面也是忠诚的意思。神喜爱人的忠诚胜于他的献祭。当神呼召何西阿出来做先知的时候，他说何西阿，你要去爱一位对你不忠诚的妻子，从他被妻子背叛的伤痛当中去领会，去听，去领会，去感受神被以色列人三番四次背叛那种伤痛的心。所以即使以色列人如此的不忠诚，神至终仍然要怜悯他们，称他们为神的名。在弥迦书六章八节说，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好怜悯的这个怜悯也是 hesed， 在希伯来文同一个字，意思也是忠诚。神不爱人的献祭，他不看重人只刻意要维持的宗教礼仪，他要的是你做一个有公义公平正直的人。他所喜爱的是人对他的忠诚。今天在我们这个讲道的结论里面，在不能选择的处境之下，你不能抛弃你对神的忠诚。在不能选择的时候，你要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走在神为你划定的界限之内。我们要做一个承守圣约的人，只有承守圣约的人才会把我们坚定的爱奉献给主。神应许他要与你同在，现在他就与你同在。当你把你的忠诚给神的时候，神也把他的忠诚给了你，使你蒙恩。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思想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只为我们个人得好处，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为了在地上建造你的国度，为了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主，我们每一个人是你的代表，要来见证你在我们身上的生命，使人看见你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对你展现我们那份至诚的忠诚，就是让我们严严地守住我们生活当中的界限。我们应当守在主你赐给我们的诫命里面，做一个展现忠诚的人，因此我们蒙恩，也使别人蒙福。感谢主，我们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选择主的道路》。